我们请看四世纪第八章最后这一小段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基甸在约旦河西这边的征战，神让他大大的得胜，把敌人啊大部分都消灭。可是剩下一小部分，他们逃到约旦河东，基甸呢就趁这个得胜的这个士气啊，赶快追赶。可是来到约旦河东之后，我们却发现这个基甸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因为面对这些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弟兄，他好像讲话跟在约旦河西那个口气，还有那个行径都不一样。本来很谦卑啊，但是后来就变成很高傲，讲话很高傲。啊，本来好像很温柔的，现在又变成这么的暴烈。可是这样子的结果，却带来他自己的家庭，还有整个国家、民族的一个浩劫。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、去探讨。我们昨天讲到29节之后这一段，基甸对自己的同胞说了：“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，唯有耶和华管理。”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，可是他嘴巴是这么讲，但是他心里面不一定就是这么想，因此啊，心口不一啊。嘴巴讲得很好听，可是他内里啊，心中的，我们看24节那一段哈，他向这些百姓要求，把那些战利品呢，通通都缴过来。他是领导者，他也有这种权利啊，把这些战利品呢、通通都把它缴过来。这本来是分配给这些参战的这些百姓，现在要他们通通缴回来。26节说啊，那些金耳环就重1700舍克勒，都是金子哦。另外还有米甸王戴的月环啦、耳坠啦、所穿的紫色衣服啦、还有骆驼项上的金链子，骆驼很多呢。你看前面呢、那个第7章12节、7章12节说，哇，这些米甸人呢、好像蝗虫那么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也算不完。把那些骆驼颈项上的金链呢、也都收刮了，这个不止1700舍克勒，1700舍克勒20几公斤的这个黄金，江弟兄跟我们算好了哈，以现在的这个金价值来讲，应该超过2亿啊，2亿多啊，你看在那个时代，这是天文数字。他把这些都说了，27节哈、制造一个以弗德，就大错特错。以弗德是祭司的那一件背心啊，以弗德前面有乌灵跟土灵，这是求问用的。他又不是祭司，他凭什么来制造这个以弗德？ 而且不是按照律法摩西规定的那个方式来做，他用金子来做。这个好像亚伦呢，在西乃山下啊，造金牛犊一样，要表示说，哦，他很显很风光，制造一个金的以弗德，而且是设立在他自己的本城，因为他住在俄活拉。这个以弗德啊，除了祭司求问之用外，以前的君王，像大卫也好了，所罗门也好，他们都在自己的地方有这个以弗德，也有祭司在那里，随时可以求问，不管要征战啊，要判断啊，要做什么，都要求问神，他们随时可以求问。所以这个把以弗德设立在自己的地方啊，这就是一种王的那种气势啊。你看我这里有以弗德，有以弗德的人就是王的一个气势啊。然后他就在自己的家乡啊，过那一种君王式的生活。29，我们看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，退休回到自己的家，这是对的，好好的养老。可是他30节说，基甸有70个亲生儿子，70个，这个要几个太太生？这里说他有许多妻啊，许多几个没有啊，不输所罗门啊。不但有妻哦，31节，他的妾住在世界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基甸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我父亲是王，我父亲是王啊。所以他在家里那一段日子啊，其实是过着那种君王的生活，很奢华，更严格一讲来讲哦，也是很淫乱，过着那种这个饱食啊，在家中那种过淫乱的那种生活，饱食思淫逸啊，这个很可悲啊。这个亚比米勒就带给他这个家很大的一个悲哀啊，大的痛苦啊。所以基甸他后来的这一些行径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我们现在是来检验他啊。其实政治人物、公众人物本来就应该经得起众人在阳光下来检验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啊。如果经不起别人的检验，那就问题多了。你看每一次选举，那些政治人物摆在阳光下，就很多很多问题。这个在我们台湾社会，每到选举都会有这种情形啊。这种基甸哈，他战争之后的那一些行径，本来他打胜仗，能够凯旋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过他晚年的生活，应该是值得我们这个来称赞的。可是后来他那种晚节不保的这种情形，就值得我们去继续思考。他在面对以华连人的争吵，这些以华连人本来就是很喜欢面子，爱面子啊，喜欢争这个功劳，爱这个名分。但是基甸在处理以华连的这个事上还算不错，用温和、用很温和的这种态度来处理， 所以能够把那个很爆裂的那种场面把它缓和下来。我们参考一下箴言十五章这一节，箴言十五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这一是我们常常读的，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，远以暴力触动怒气。我们能够用柔和的这种口气，彼此互相的一种对待，这是尊重，尊重对方，所以我们的口气是柔和的。而能够用尊重的这种态度就好沟通了，不管夫妻也一样啦，教会里面的同工也一样，社会上一样，你不尊重对方怎么去沟通？他心里面很不舒服，听到你那种口气那种态度，这个就把这个沟通的管道了把它阻挡。如果能够用彼此尊重，尊重对方，然后好好的来沟通，很多事情啊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真理，就是要彼此尊重。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是要彼此尊重。所以第四节说了，温良的舌头，这是生命树，温良的舌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，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学习啊，用这种很柔和的这种口气，彼此尊重的这种态度，过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。再来，当基甸他战争胜利之后，来到约旦河东，因为肚子已经饿，所以要求数哥人、比努以勒人来提供食物啊，来援助他们。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哦，对基甸他的这个士师的身份可能有所怀疑。一方面，米甸人的这两个首领啊，跑回到约旦河东，所以这些约旦河东的百姓啊，其实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挣扎，到底我要帮助基甸吗？如果等一下那两个首领哦，他们又打回来了，带他的兵又打回来，那我们不是糟糕了吗？所以他们是顾虑很多了。那这种情况哦，其实也难免，但是基甸他就没有办法容忍自己的同胞对他的一个怀疑，所以他说一定要报复。基甸说啊，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报复，这个报复就不对了。跟这些敌人打仗，这是为国家为民族，所以叫做圣战，为神而战，因为他是领导者，所以这些军队啊，是他的代理，他要为国家为神来打仗，这叫做圣战。可是面对自己的这些同胞啊，这不是圣战，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报复的一种心理，一种手段。那国家这些军队，这是神的百姓，是国家所养的军队，你不能公器私用，带这个军队来报复，来打这些自己的同胞，而且是很残忍的。他嘴巴是讲说要打伤啊，但是我们看那个 一些资料知道，那个不是打伤而已，那会死的，生命，因为他把他们当作是杂草啊，放在地上啊，用那个打鼓的那种铁器啊，把它碾过，那是生命的问题。但是基甸他就是这样，用国家的这个军队的力量啊来施行报复，这个也不对。所以他对这些自己的同胞哈，其实也是很残忍。而且在八章十七节哈，他又拆毁了比鲁以勒的这个楼房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这个人是男人，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这个人哈，没有什么，我们在中文没有什么性别的差别哈，就指男人，就是说把城里的男人通通杀掉，啊，把他们那个军事用的那种楼房也把它拆掉，那等于这个城就没有安全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男人保护啊，也没有这个国防的一个安全，这也是很残忍的做法。所以基甸呢，在约旦河东的这些行径，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思考，这个到底对不对？那基甸他胜利之后，他被人家批评，被人家怀疑，他不是先检讨自己，他是在指责这些人。其实他很多，尤其在约旦河东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事啊，是值得检讨的。可是他没有检讨自己，他是在报复这些修理他的人。然后他反过来就是用军队的力量、用国家的这个公器啊来做报复的一个行径。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。那基甸他这种做法，这种做法，尤其回到自己家乡之后，他过的那种晚年的那种君王式的那种享受，这些都是不应该有，尤其一个领导者，当我们有什么成就，不管在教会做圣工，你在社会上啊，这个事业有什么成就，都要非常的小心。这个时候也就是魔鬼虎视眈眈，一直在等待机会要攻击，要做工的时候。如果平时啊，我们对道理又没有好好的去追求，没有好好的灵修，面对这种情况免不了像基甸这样子，本来啊是大家所崇拜的英雄，所以大家推崇他，你来做王来管理我们，到最后变成狗熊，人家把他当偶像，后来就是变成这样，造成他家庭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诗221首，克制情欲，克制情欲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工作。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亚伯拉罕两个儿子，其实很多了，但是跟救恩有关的就是两个，以实玛利跟以撒。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这里提到的是说，以撒是凭应许生的，因为到亚伯兰到100岁都还没有生嘛，所以神就应许要给他生一个儿子，就凭应许生的。这个以实玛利是凭血气生的，是他娶那个夏甲生这个以实玛利，这是仁义，这是血气， 这个不可取。所以保罗用这个两个比喻来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跟以撒一样，我们是凭应许生的，凭着主耶稣的应许，他的拣选，他的救赎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基督徒。我们跟以撒一样可以得到产业，因为是撒拉生的，撒拉是祖母，所以他生的儿子可以承受产业。那夏甲是使女，使女生的儿子就是奴仆，奴仆不可能转变成为儿子，所以圣经里面一直提到夏甲就是使女，埃及人夏甲使女，而以实玛利就是夏甲生的，所以他不可能承受产业。所以后来撒拉就跟亚伯兰建议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，要赶出去，这个好像不近人情。亚伯兰当时也是很为难，两难了，也是自己的儿子啊，既然是已经娶她为妾，也有感情啊，所以对夏甲母子来讲哦，亚伯兰要割舍很困难，所以他一直在犹豫。但是后来神就出面了，神就告诉亚伯拉罕，撒拉的话是对的，夏甲跟以实玛利在你的家，你这个家永远没有平安，这个家哦，吵吵闹闹永远没有平安，所以你要听撒拉的话，把他赶出去。这个赶出去哦，好像很残忍，但是神说要把他赶出去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这里就提醒我们，夏甲生以实玛利，这是血气，这是情欲，这是仁义，这个你不敢，你容让这个情欲了，容让仁义了，血气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们的心永远不平安，都有两个力不断的在征战。所以你要在主里得平安很难。什么时候我们把夏甲以实玛利赶出去了，你这个家庭就平静了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出去，记得吗？以撒断奶的时候，断奶。以撒断奶的时候，因为夏这个撒拉看到这个以实玛利啊，在欺负以撒，所以他就跟亚伯兰说，把他赶出去。神指示要把他赶出去，所以这个情欲啦、血气啦，这个都不能成就神的旨意，不能成就神的事工。这个不赶出去啊，我们心灵永远不平安。把他赶出去之后，这个家庭就平静了。所以圣经说亚伯兰把所有都给以撒，因为他是凭应许生的，他有资格承受产业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是跟以撒一样，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，将来天国的产业。本来我们有产业，但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呢，他犯罪了，犯罪之后这个产业都没有了，跟神的约已经没有份了，已经失去了。主耶稣来，他就是恢复我们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份，重新我们要得到将来天国那个产业。所以我们是跟以撒一样，这个把这个以撒赶出去，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在生活当中应该要去面对的。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， 四章二十九节，二十节，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一样。我们要注意到现在这两个字，这个不是只有历史而已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在我们个人心里，按着血气生的会逼迫那按圣灵生的，所以情欲跟圣灵是不断的在征战。三十，然而经上怎么说呢？是说把使女跟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自己的妇人，就是撒拉所生的儿子这个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三十一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你看我们的恩典有多大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甸，他在战争得胜之后这些所作所为，有时候我们会回想到我们个人，是不是我们内心那种情欲、那种血气、那种仁义，是不是还在？基甸就是这样，他后来的这些他所讲的、所做的就是如此。旧人没有定死了，没有跟主耶稣同定死之架，所以那个旧人、那个旧我一直活在他的心中，新人就没有办法活出来，所以还是老样子，信仰没有进步，都是在原地踏步，像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么久的时间，还是信仰没有长进，这些很可悲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基甸他后来的这个结果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我们看回来创这个四世纪，四世纪第九章，第九章是讲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这个人物，我们去从这个第八章后面就知道他的身世。他是基甸在事件的那个妾为他所生的一个儿子，基甸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我父亲是王，所以他口头上跟百姓说我不做王，我不管理你们，但是他心里面一直想要做王，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都过着那种王的生活。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物很头痛的人物，带给基甸的家庭还有整个以色列是一大浩劫。我们看讲义这边提到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生，是这个事件人，这个妾没有娶回到自己的家，所以一般这个妾都是在娘家，在娘家这个娶妾的就好像现在很流行的什么假日情人那一种，我有空就去看你，跟他见面，跟他相会，跟他相处，平时就住在娘家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他有一半是事件的这个血统，一半是基甸的血统，因为太太是事件的。那亚比米勒长大之后他也是很想当王， 因为看到父亲啊晚年的那种君王式的很奢华啊很享受的那种情景，他一直在想当王，要做领袖，所以后来他靠着释建成这些迦南人，就是他母亲的这些亲戚啊，来帮助他，靠着释建那个庙里面，庙里面的钱，拿这个庙里面的钱，啊，去买一批的这些毁土。来把它组成一个私人的一个军队，后来啊，这些激烈的长老哈、去请他回来，答应他要给他当元帅，元帅是军队的领袖。可是基甸这个亚比米勒好像觉得不够瘾，只有带兵而已哈、不够瘾。后来这些长老又让步。那我们就请你来当领袖，领袖就是统治整个国家的、他就很高兴就接受了，然后就回到基列这边、来带兵、来跟敌人打仗。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，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，见他的众母舅，对他们说，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来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好？而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，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们有 血缘关系了。所以他今天回到示剑哦，好像那些选举的政客、我们都是乡亲呐、打那个乡亲牌、我们大家都很好，我就是本地人、大家都要来支持他、这个亚比米勒就是这样、他的众母就把这一切话对示剑人来说明，示剑人听一听、70个人来管理我们不好吧，还是一个人来管理比较好。这个一个政府啊，一个团体哦，这么多头，那一定是很麻烦。所以想想哦，就归向哦，他们的心呢、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就说了：“你原是我们的弟兄。”所以示剑人就从巴利比利图的庙中取了70克勒的银子，70克勒也不少、这是庙里面的钱，以现在来讲是黑金、政治现金、是庙里面的钱、不是众人拿出来的。那亚比米勒很高兴，他把这些钱、用来雇这些毁徒，雇些毁徒，很多毁徒、来跟随他。所谓毁徒，就是在社会上、在地方上、无所事事了、专门吃那个选举饭的了，只要到选举的时候、有的吃有的喝、可以捞一笔的、这些毁徒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的亚比米勒、就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。第五节，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起来，示剑人跟米罗人、都一同来聚集，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，在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橡树，这是拜偶像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古时候好像台湾人树大就是求阿公，请阿公，请公 来拜这个像树啊，旁边又有柱像，雕刻的柱像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偶像。他们来到这里啊，利亚比弥勒为王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亚比弥勒一心一意想要当王，那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也叫做私生子，所以他没有资格承受产业，因此啊，被他的那些兄弟啊，把他赶出去，说你不能在我家里，你没有资格承受产业，把他赶出去，所以亚比弥勒啊，他就逃跑了。亚比弥勒因为他这个身世啊，不是很名誉，所以从小啊，这个人格啊，畸形的发展，一心一意想要当领袖，所以就用那种阴谋的手段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。我们看讲义这里提到，第一哈，他很会利用环境，因为母亲是世间人，他也可能在这边长大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地缘的关系、血缘的关系啊来争取啊这些人的同情啊，来支持他来做领袖，所以这是手段很好的啊。亚比弥勒这个人很聪明，手段很好，这个是他长大之后啊这个人格上的一个特质。第二啊，这里他仗赖这些亲人来支持，因为亚比弥勒的母亲呢，在世界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，所以他请这些众母舅去说服世界人，这些众母舅都支持他，让世界人呢来拥护他。可见亚比弥勒这个头脑也很聪明，很会用这个手段。就像主耶稣所讲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我们常常来看，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一句我们看一下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节，十六章第八节，第八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主耶稣说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上比那个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光明之子就是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有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们不敢随便说话，不敢随便做事，规规矩矩做个好老百姓啊。但是在社会上被人家看成什么，人家都拱了，不会耍什么手段啊，也不会想什么这个诡计啊，就是政府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，做一个乖乖的小老百姓。那个今世之子是指着世上的众人，世上这些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有高的学问，他们有好的一些这个后山啊，可以做他们的靠山的。所以在世事之上，世界的事，地面上的事，他们在这方面很聪明，他们做的表面上也是很成功的，可是这些都是凭血气的。那凭血气的跟我们基督徒就不相宜了，所以保罗啊，他特别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管做任何事，不要凭血气，不要凭情欲，那是世上的人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聪明。我们看一节再下课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，第三节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来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来不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第一个，第三节这个第一个血气，就是说我们在世上，世上这个都是血气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还活在世上，但是我们行事为人不凭血气，下面那个血气就是属于人的情欲。今天你在世上工作，你不要凭情欲，凭血气，不管你是自己做事当老板，或者是公司上班，我们都要按照神的道理而来，不要凭血气，尤其是在教会的圣工上。第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，不是靠你自己的，是靠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就是圣灵。好像士师啊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有能力，他就带兵出去打仗，才能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人的心。我们怎样把福音传给他？不是靠你的口才，不是靠你的学历，不是靠你在社会上的人脉，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才能够攻破他的心怀，才能够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考，才不会落入到像亚比尼的这个野心勃勃的这个喜欢当领袖的人。我们来休息，默祷。